把这个至于道的道字我们都按照这个注解都看过了。现在讲至于道的至字，至啊，至是一个动词，这个前面这个道呢是个静字，静字是就是一个跟动静这两个是相对的啊。那么这个知是什么呢？根据说文解字，说文解字解释啊，所谓知是什么呢？心之所知也。心之所知也，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啊，这个心呢，我们学道的人，现在这个心呢，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学道，心还不是清净的，还是污染的。虽是污染的心呢，要知道啊，心污染，污染的是什么呢？污染的那个真心，污染那个清净心。如果没有清净心，谈不上什么污染。就是这个水吧，水是这个从山上流的那个泉水，刚刚流出那个泉水是清净的啊，然后再流出来这个流出来以后，被外边那些那些污染物把它染污了，染污的还是染污那个清净的水。因此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这个思想啊，虽是污染的啊，但这个思想污染之中有清净的思想。这个至于道，这个知是心之所知也。我们不问他，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心理是清净的，是污染的。只要把这个心呢向这个道，这就是这个心呢就可以由污染往那里往清净上面转了。只要对准这个道啊，就能把它污染的东西把它转变为清净。这个原理是这样的。不修道的人呢，他没办法，他污染的心始终是污染的。所以说文讲呢，说文解字里讲这个解释啊，心之所知也。心之第一个知字啊，是一个介绍字。后边那个知，所知的知啊，当动词讲，就像的意思。往的意思，向往。所谓知，就是呢，我们的心呢向往，向往什么？向往道，就是这个知。就是我们的心之所知，就所向往的那个道。 因为这个说文里面讲，第二行呢就解释心之所知了。所谓心之所知啊，即守此而不离也。这个守住，守住什么呢？守此，此就指的那个道啊。心之所知就是这个心就向往那个道啊，那个道就是用这个此字来代表，就指的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就守住。既然心放在这个道上面了啊，那我们就守住这个道啊，不要离开道，守之而不离。这在中庸里面就讲呢，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呀。什么叫道啊？你修道啊，修道在这里讲是叫守道，守住这个道。守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可以虚于离也。虚于是这两个字啊，最短的时间，在印度就是叫这个一弹指或者一刹那，中国人讲这个须臾，那是最短的时间了。好懂的话就是一弹指，这么短暂的时间都不可以离开道啊。孔夫子教人家学道，不要虚于离。不过虚于离也，这是子是做中庸是这么说的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自己讲啊，摩尔智之，摩尔智之啊。下面两句就是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的。第一句默而知之怎么呢？就是自己的这个模式也不用言语，也不用我们这个杂念纷飞的那种思想。我们这个思想太复杂了，一时一刻就定不下来，守不住啊。孔子用一个摩字，摩啊，摩就是孔子自己在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无私无为呀、啊。寂然不动是个寂字啊，寂寞的那个寂啊。孔子自己摩尔智之，那个智字啊就是知识的识字了，认识的识字啊，在那里当知字讲。古时候这个字啊有很多字是通用的，摩尔智之是什么呢？自己在那里啊，那个不用那个那种这个复杂的这个思想，当然言语也不说了，就是啊，这个。让这个真的清净的思维呀、啊、 制止。怎么制止呢？就是这个守住那个道。就是这个守这个道不可以虚于离也。摩尔智之还不大容易懂，还是拿这个佛家的讲的这个意思来比照的来看。佛家念佛的人要学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那是楞严经里面的一章。在圆通章里面讲啊，净念相继呀、啊，净念呢，你念着一句佛号，把这个佛号啊，当你这个念头跟这个佛号相结合的时候啊，你原来这个污染的念头就转为清净的念头了。它妙就妙在这里。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心之所知呢，就是我们虽然是杂乱的心呢，只要是把这个心安放在这个刀上面呢，这个心就变成不污染了，是清净的心了。一个道理啊，讲法是一个，不是有两种讲法。那么这里讲孔子默尔智之呢，就是净念相继，已经成为圣人了，他是默尔智之，他是净念相继。我们还是普通人，没到圣人地位，贤人地位我们还没有到，那我们学着默尔智之，学默尔智之。什么叫做默？刚才是讲大家好懂啊，也不用言语，也不用这个杂念呢、啊，杂乱的这个念头啊。像孔子那个默尔智之啊，他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也是默尔智之。这怎么说呢？只要是没有杂念的时候，没有这个自私心的时候，这个心始终在这个道上面呢，它就是默尔智之。智之呢，就是观照的作用，把这个心呢，就是照顾自己的那个道，这个道在这里讲就是自己的本性。这样好懂啦。我们学这个心之所知，就是守此而不离呀、啊，拿圣人做一个模，这个做模范来我们模仿的话，我们就学孔子的默尔智之啊。默尔智之怎么用法呢？人家赞叹你心里也不动，默尔智之，还是在道上面。你不要因为人家一赞叹你啊，心就不守道了，你跟着那个赞叹的话跟着他，心就是依着他转了。人家诽谤你的骂你的话，你心还是默尔智之，不要被他这一句诽谤你的话啊， 妨碍了你这个摩尔之子，就要这样学了。你学摩尔之子，你对于世间一切的这个啊，这个顺乎你的心里的那些事情，那些境界来了，你也不为所动。你还是摩尔之子，不顺乎你的心理，那些不好的事情啊，种种的苦恼的事情来了，你还是摩尔之子，不为所动。这个你就是修道的人了，修道能够这样做，你就是有道之人了。那么在我们人虽然在这个世间呢，看见现在全世界的人呢都是那么苦恼不快乐，为什么苦恼呢而没有快乐呢？就是他心不安呐。心为什么不安呢？小而言之，为自己的个人家庭的这个生活问题啊，个人的事业问题；大而言之，竞选能不能够把人家打败了，自己当选，这都是问题啊。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安定下来，安不下来他就是烦恼。但是要能够学这个摩尔智智的话，心不论你在世间跟人家说话啊，你在做事情，你同样在世间做生意的，这个研究科学的，啊，研究艺术的各种创作发明，虽然在那些事业上面呢，求学在这个世间求的学问，但是你只要心在道，你所求的学，所这个做的事业，都把它在这个道上面那个结合起来。这个，我可以肯定的这么说啊，你这样心里啊就没有一切的不安全的这个感受了，自自然然心里安定了，心里一安定啊，你就没有痛苦了。跟各位说。各位，你在听的话，你就照孔子讲那个摩尔智智，也就是这里讲心之所至，守此不变，学这个智字，你马上就有受用。当前的这个在人世间的人我是非这些苦恼这些事情，可以把它解决。未来的寿命终了的这个生死问题，平常这个功夫有了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知道这个身体是等于是一个房子，这房屋是用住久了它坏了嘛，坏了就是换一个房子嘛。又说个比喻，等于我们这生命，等于我们穿这个一件衣服，一套衣服，衣服穿破了，我们再换一套新衣服嘛。真正在道上面有了功夫的话，肉体死亡的时候，就等于我们换一套衣服，换一栋房子是一样的。那么轻松自在呀，哪有什么痛苦啊？ 知，这字就是这么说的。一定我们把这心呢放在这道上面，那个道什么呢？道就是真正的我。得了真我啊，这个假我就破除掉了，一切是生在这个世间，一切的痛苦就没有了，叫离苦得乐了。至于到这一句讲这个体，本体就是这个，那么各位也在问，你讲这个儒家的学问呢，说是这么说啊，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学佛，佛家的这个那个大乘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，我们学佛就好了，后边还讲着学儒学呢。跟各位说，学佛还要学儒学啊。佛法是这么讲，儒法儒学也是这个讲。正面一个真理呀、啊，不是一家之言呢、啊，是普遍性的。只要你能够觉悟了，在哪里讲都是这个讲法。佛在的话，我们不明了这个儒家这个道的话，只管讲这个只学佛，人家一遇到中国，我们过去有很多像这个从唐朝这个韩文公啊、韩愈啊，到了宋家的这个程朱啊，他都是批佛的，哎，认为这个佛家讲的跟这个儒学讲的是这个有所抵触啊，不同的了。由于他们这种这个成见，阻止了多少人这个往这个觉悟上去走啊，阻止了多少人来学佛啊，这个罪过不得了啊。就算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这个成见哦，你讲儒家的经典呢，你拿佛学来对照着来讲，那你讲的不纯粹，这都是受了前代的那些他们那些儒家的来那个受了他们的影响啊。我们现在求道是讲真理，求真理，把这个真理就原原本本的直接从孔子那里，孔子讲这个道理，把这原意把它这个学过来，这样一对照了，跟佛法一对照了，完全是通了。不能对照彼此，又是啊，你说我的不对，啊，我说你的不对，这就不同。不同的时候，在世间办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功啊。何况还要解决生死问题，那更不同了。这是一个。第二呢，儒学呢，儒家的好处什么呢？比如说孔夫子教人家学道啊，由浅入深，从浅的方面来讲呢，人人都能做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学。比如说讲礼乐，这学礼从浅处来讲，礼尚往来，这个人人可以做的。 讲到深处，离开时的时候自己要让人家，自己要谦虚，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要谦卑而尊敬他人，这个人人可以学，处处可以让人，但是你学到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孔子所讲的，无义无弊无故无我，可以到无我的境界。无我那个我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呢，把这个假的生命呢当作我啊。有这个我，你学到啊，这个被这个假我障碍了。必得要无我，这个道才出现的。要做到无我，就从啊，从自卑而尊人，处处礼让人家。从这个人人都能做得到，这个学到最高境界，就把这个假我完全破除掉。那就见到完全见到自己这个本性了，得了真我了。所以看看这个学儒啊，一则他的境界，他这个理啊，跟佛法是一致的，讲的用功的方法呢，人人可以开始学，佛法也是如此。释迦牟尼佛也讲的无尘说法，开始教人学人学人人道，啊，把人做好了学好了，学了天道、人道呢，像这个五戒、三规五戒；天道呢，你学这个十善业，五戒十善学好了，学出世法。出世法有了基础了，五戒之中有这个重要的，讲的对父母要尽到孝道啊，那么这是在佛家讲的。可是后来呀，一般讲佛经的人呢，他认为这是太浅近了，不肯这么讲，也不肯这样勉励学的人。他一讲就是从这个标准定的那么高，那个你叫人家怎么个学法的？不错，他理是讲出来了，修持的方法也讲出来了。但是就这个凡夫众生，你叫他一步登天，他能够登得上去吗？这是到后来呀，除了那些高僧大德的祖师们呢，讲的是如法，不会错误的，其他的功夫不到啊，可能就有一些叫人家难为了，难以做到啊。所以印光祖师讲，他说啊，别人讲法的时候都是讲的这个，讲的是那么高深的妙理，他说我讲教人家的，就是从这个浅近的功夫来提示人家。那印光祖师就是这样啊，印光祖师他没有学佛之前，儒家的境界都通了，他是从儒学到了佛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明了，不是说我们学了佛就不要学儒了， 我们是中国人，这个儒学的，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，不管是读书人不是读书人，儒学对于我们的教化的那个深远的不得了啊！过去那些老儒啊，学佛更不必说，学了佛那是那个生死的问题是，那就是明了得非常透彻。就是没有学佛，纯粹的老儒，他临命终的时候非常洒脱啊。我在家乡那个老师，那国文老师，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世。经过几十年呢，我回去探亲的时候啊，见到他的这个最小的一个儿媳妇还在，最小儿媳妇现在有90岁了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公公就是我的老师啊，在寿命终了的时候，自己洗洗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坐在平时啊，这个自己常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把这个儿女啊、儿孙呢、叫来啊，吩咐吩咐事情，交代完了就这么这个清清楚楚的断了气啊。这些学儒家的得了这个功夫，像这样的过去这些老儒啊，多得很。那么，因此我们学了儒学，跟这个佛法合起来的话，我们这个道啊，学的是很妥当，这个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啊，是这个不会偏差的，就在这个基础上，从做人开始，等于说打的那个地基一样的，打得很稳，很坚固。这道是一定学得好，道学得好，我们这个，我们在人世间这个生死大苦啊，一定能够解决。那至于道这个题说过去了，后边讲香了，像是聚于德。一个居德，这个德怎么讲法？根据六书经韵，就是古时候有一部字典，他这里讲，执心为德了。行道而得于心为德，这个德字啊，这就是道德的德字。古时候道德的古字啊，就是这个执心这两个字组合起来的。那么，在左边加一这个，一个痴字，普通叫双人边，实际上这个双人边呢是一个痴字，就像人的这个用两个脚在走路一样的，这是这个德字啊，因为古体古是那个德字啊， 慢慢人家不用，只在经典里面才有。所以后来这个德字啊，就是一般人只懂得这个德字了。现在我们也学这个德字啊，它的讲法，德字就是直心呢、啊。直心是什么呢？直心这个心就指的我们呢，真心。真心呢，要起作用的时候，起来的时候啊，真心就是那个心的本体啊，性体啊，在那安静的无为而安，在那不动的。要起来作用的时候啊，那就动了。动的时候啊，没有变化，叫做直心，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的，没有变化。说好懂的话，就是没有受污染，这叫直心。这个直心，这个直字怎么讲法呢？下面直心这两个字啊，那个直字啊，这个直字下面的一横啊，那是写错的。正确的写法就上面直写那个直字，上面那个字，那个一横啊，不是一字啊，先从左边那个一直写下来，写到下面呢，再往右边一弯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引字，古时候做引诗啊，啊，有道德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他在世家呢，不愿意在世家做官，不愿意跟那些俗人一起来往，他就跑到深山里面做隐士了，那个隐字，把自己隐藏起来。那么这个一直一横，这个字就是影子，古体影子。为什么影呢？它是这个，好像这是一个物体，一个物体啊，一直啊，就好像是一个，从高处折下来，下边是一个，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。就是找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让人家看不见。这个字啊，就是那个意思。一个人到这个地方呢，别人看不见了，叫隐了。那这个直字呢，上面一个十字，十字下面是一个木字，眼木的木字。这个木字啊，可以直写，也可以横写。十个目就是十个人的眼睛，有十个眼睛看你，一看这个影子啊，隐藏不起来了，这叫直。所以中国的文字啊，不能不学了。学了中国的文字啊，古人造字那都是圣贤造的，那个字造出来，那个字里面就含着有道的。那么直心就是道，就是德。直心就是呢，这个心呢，就是个直，心里毫无隐瞒人的这个事情。心地是光明磊落的，一切都可以 公开呀、这叫执行呢。这个执行呢，两个字合起来是德。这个德什么呢？这叫做明德。大学里边开头就讲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了。大学你学这个学大学怎么呢？就要把自己的明德发明出来。那么这个执行这个德就是明德。圣人呢，前面讲的道，道是不懂的呀。圣人要教化人家，当然有这个道要起这个相，所以这个德上面是个相啊，有体有相啊，德就是相啊。这个相什么呢？从这个体发展出来这个相，这个相就是德来讲的话，这还没有形象呢。没有形象叫抽象，是个概念。这概念虽然别人看不出来，自己心里知道啊，我起了这个念头了，动了心了，自己还不知道吗？动了念头啊，这个概念起来的时候啊，这就是相。圣人的这个从道起这个相呢，就这就得了。他起这个相，这个起心动念呢，都是执心，都是德，也都是明德。我们普通人呢，啊，所以凡夫俗子啊，我们这个德也是从道里面起来的。道是本性啊，如果没有本性，我们一切言语行为那怎么出来呢？当然都是从道里出来的。从道一起相这个德，但是这个德呢不是明德了，变成昏德。昏就是昏暗的，就佛家讲的就是无明。无明就是不发光明了，明德这个被污染了，这个是不是明德，就昏德了。这个明德被无明盖起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明德被不明的那个无明啊，无明还是比喻的话，就是我们人对于自己本性不明了，这叫迷了。有这一个迷昧的这个迷呀、啊，这就昏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没有明德，不是没有明德了，这个明德被一污染了，这个变成昏德了。昏德呢，现在要把它转成明德，那就怎么呢？行道而德于心为德。行道是修行，修行就是要把这个道啊， 把这个本性呢让它显示出来，发明出来。而由得于心，怎么由得于心呢？修道啊，人家不知道，自己知道，自己是不是合乎道，自己有了心得了。对，什么叫才有心得呢？我们知道自己有了道，有了道的时候，世间一切问题都能解决，任何问题都因人而解。这样我们世间呢，没有一切问题了，我们心随时都是在安稳的了，没有任何不安的心了。有这个受用，我就有修道有德了。所以一切一个修道的人呢，他肯在道上面这样修行的话，他无时无地，而不是心里安然自在。你随时都是安然自在的话，你就是修道有德于心。没有这样的话，那自己就要来检讨了，我这个修道修得不如法，没有修得好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有烦恼，还有苦恼在那里。真正有任何这个灾难苦恼来的话，自己就是若无其事，这就是行道而有德于心了。这就是德，这个德了，就是逐渐逐渐的由昏德变成明德。这是六书音韵这个解释。那么下面再举出圣人处要这个来起作用啊，再拿《礼记》《中庸》讲修道之为教啊，这是《中庸》的这第三句话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，第二句率性之谓道，第三句修道之谓教。为什么呢？自己率性，圣人是无时无地而不率性，我们学道的人自己学着率性，我们自己一方面自己学着率性，一方面也教人家率性，教人家率性，自己在修道，自己不修道你怎么教人呢？自己一方面修道，就拿修道的这个自己心里所得，拿这个理，这个学理，自己用的功夫，这种经验来教人家，叫修道之为教啊。道体本来是经的，教人家怎么教法呢？你学这个道，这个体是如如不动，是静态的呀。动的时候，你要保持这个，不要变化。保持还是直心是有静，是有清净的。如果越是不清净的时候啊，醒修啊，醒就是自己检查检查，醒察自己呀、啊，赶快修正。对，中庸是这个讲法。德讲完了，具德这个居啊，时间到了，下回再继续讲。Hmm.